甘霖婚姻与家庭培训系列，挥别婚姻十大谎言，黄立勋原著，黄培远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不知道您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在结婚以后发现枕边人的性格竟然跟您有着天壤之别，或者你是不是在婚姻里感受到自己的软弱，很想要找回从前恋爱的时候那种甜蜜的时光，或者你已经离婚好多年了，却还是活在伤痛的情绪里，不能够饶恕，也得不到释放。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用圣经里的例子和教导帮助很多跟您有同样感觉的人。所以这个系列是我多年婚姻辅导的经验谈，我给它取的名字是挥别婚姻十大谎言，希望您也能够挥别谎言，认识真理，经营美好的婚姻。讲我们要和您谈到婚姻里的第一个谎言，那就是像很多人所以为的婚约的誓言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弟兄姐妹，我们肯定对婚约的誓言并不陌生，在婚礼当中，证婚人会请新郎新娘在神和众亲友面前立约，说某某某，你是不是愿意娶某某某为妻，或者嫁某某某为夫。从今以后，不管是健康，是疾病，是富贵，是贫穷，是顺境，是逆境，你都愿意遵守你对他的誓言，爱他，照顾他，保护他，一直到死。然后新郎和新娘都会回答说，我愿意。问题是，新郎和新娘是不是真的清楚这个誓言真正的意义呢？或者真的了解自己所给对方的是怎么样的承诺？自己能不能够彻底的照着这个誓言去付诸实行呢？还是只不过是漫不经心的把这个誓言当作婚礼里面必须要在口头上完成的一个例行公事而已？事实上，我相信大多数的新人在婚礼上互相立约的时候，确实都是真心诚意的。可是婚礼以后，新鲜感慢慢的褪去了，爱情的火花越来越微弱，生活的压力更是叫人身心疲惫不堪，婚姻的誓言也就从脑海里淡忘了。甚至有人才走出结婚礼堂，就忘了刚才自己答应过什么。一直到我们某一天去参加另外一个婚礼，听到同样的婚姻誓言，这才重新回想起，当初我们对自己的配偶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承诺吗？是的，弟兄姐妹，这个时代的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常常忽略了婚姻的誓言。整个社会的趋势，让很多人认为遵守誓言是一件老掉牙的事情。这就是离婚率不断升高的原因之一吧。说真的，要想让现代人承诺一件终身大事，好像特别困难。因为一方面，人对自己缺乏信心；另外一方面，很多人都说，离婚没什么大不了。而那些不遵守誓言，或者忘记誓言，逃之夭夭的人，似乎神也确实没有惩罚他们呢。于是不少人就轻忽了婚姻的誓言，背弃了对配偶所立的约，却忘记了圣经上传道书第五章第四节说的，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弟兄姐妹，在神的眼睛里，婚姻的誓言是一个圣约，它跟一般的契约不一样，因为第一，契约只是甲乙双方的约定， 婚姻的誓言却是新郎、新娘和神三者之间的约定。第二，契约是有时间性的，婚姻的誓言却是持续一生之久。第三，契约包括了违约或者提前解约的时候要怎么赔偿的条款。婚姻的誓言却是建立在双方都始终如一信守承诺的情况底下。第四，契约是以双方都遵守为原则，婚姻的誓言却是以双方彼此相爱为保证。第五，契约是为了保护双方的权利，婚姻的誓言却是双方都在神的保护里。有一本书叫做《守住一生的承诺》，它的作者叫做罗伯逊·麦肯金。他守住承诺，守住婚约，这样一个爱情故事，对于那些不喜欢听见婚姻要尾声的人，就像是暮鼓晨钟。罗伯逊是美国南卡州哥伦比亚圣经学院的院长，在1980年代的初期，医生诊断出他的妻子茉莉得了阿兹海默症，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老人痴呆症。当时他已经担任这个职务有22年之久，并且正处在服侍的高峰。他知道了这个消息以后做了一个决定，他告诉董事会，请他们开始找人接替他的工作。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时他才56岁，学校期望他能够继续担任院长，一直到他65岁退休。很多朋友也对他说，你可以把茉莉送到安养院去，然后继续在神学院里面侍奉啊。可是他并不这么想，他坚决地辞掉工作，为的是要全时间陪伴他的妻子。当他宣布辞职的时候，他说，32年以前，我不是在婚约里承诺过，不管富贵或是贫穷，健康或是疾病，顺境或是逆境，我都要爱他，照顾他，保护他，一直到死吗？我必须守住我对茉莉的承诺。更何况这么多年来，茉莉为了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已经做了很多的牺牲，现在该是我照顾她的时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罗伯逊在守住婚约的事情上给我们做了多么美好的榜样。虽然他并不觉得他放弃神学院院长的工作，全时间照顾妻子是个牺牲，可是事实确实是这样。而促使他愿意这样牺牲的动力，就在于他对茉莉的承诺里带着爱。就像天主教的婚礼里有一句话说，牺牲通常是困难而令人厌烦的，只有爱能使它显得轻易，而纯全的爱能使它变成快乐。不错，很多人在婚礼上宣誓说我愿意，问题是有多少人愿意为着自己的承诺付上代价呢？信守誓言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婚姻可以完全避免逆境，避免疾病，避免贫穷。委身自己所承诺的誓言是需要在爱里付上牺牲的代价的。可悲的是，在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当婚姻碰到困难的时候，很多人就不知不觉地采取了最容易、最快速的办法来解决，那就是放弃。因为坚持付出代价，委身与承诺比放弃要困难得多了。于是离婚就成为婚姻最后的结局，破碎的婚姻就不断地增加。当然我承认，有些人虽然愿意对婚姻的誓言完全委身，可是他们的配偶并不是这样。如果不是靠着从神那里来的恩典和圣灵所赐的力量，在逆境的时候，实在没有人能够有坚持承诺的勇气。就拿郑达和瑞雪来说吧，他们是一对每个人都会羡慕的夫妻。郑达出身名门，又是尖端科技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年收入当然可想而知咯。 妻子瑞雪，她是一个艺术家，不但气质高雅，而且聪明伶俐。他们结婚五年，郑达深深地爱着瑞雪。他们那辆名贵轿车的车牌就是用两个人的英文名字缩写，中间夹一颗心，来表达他们之间的爱情。可是在他们唯一的儿子两岁的时候，因为发高烧没有及时治疗，转成了脑性麻痹，最后他变成了一个植物人。于是郑达和瑞雪的婚姻开始了一连串痛苦的经历，两个人都怪对方不负责任，冲突和怨恨跟着儿子的病情不断高升。最后在不断的争吵和痛苦的压力之下，他们因为谁也不愿意继续承担照顾儿子的责任，就放弃了婚姻。唉，对婚姻誓言的尾声绝对不是口头上的我愿意而已，它真正的含义是我们的爱会碰到像火一样的誓言，可是不管是明天或者是千百个明天之后，沧海桑田，我还是会履行我今天的承诺。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神已经爱了我们，我们就被神呼召出来，要和我们的配偶建立一个爱的关系。我们应该在这样的婚约里情愿放弃我们既有的权利，甘愿降卑，透过饶恕重建婚姻的合一。让我和您分享一个实际的例子。郑东是经过八年的爱情长跑，等到事业有成以后才和丽红结婚的。结婚以后，郑东要丽红在家里面当少奶奶，而丽红本来就是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所以也就乐得做个全职的家庭主妇，专心照顾两个宝贝儿子。没有想到两年以前，有人告诉丽红郑东有了外遇，她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这个第三者不是别人，就是郑东事业上的合伙人。郑东说，他和丽红结婚18年，他对丽红已经没有爱的感觉，两人之间也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而这位合伙人年轻、美丽又能干，不但能够帮助他拓展事业，并且可以满足他在生理上的需要。从此以后，丽红就好像跌到黑暗的深谷里一样，晚上整夜失眠，白天心神恍惚，因为心灵饱受丈夫外遇所带来的痛苦和折磨，她的外貌也显得憔悴不堪。她坚持认为只有离婚才能够让她从这样的煎熬里面解脱出来，可是郑东始终不肯。原因是如果离婚，丽红可以拿着一大笔赡养费然后再嫁，她不甘心有另外一个男人来享有她的财产，更不甘心她的两个儿子去喊别人爸爸，所以她要求丽红接纳这个小老婆，这样她就可以享其人之福。就这样，两个人拉拉扯扯了将近两年之久。后来丽红选择了改变自己，她的心里从前对丈夫充满了报复和仇恨的念头，现在她来到神的面前，把事情交托在神的手里，同时她也积极地寻求帮助，接受辅导，不但开始热心地参加小组聚会，也从只顾自己享受的生活里面走出来。她到一个非盈利机构去当义工，每次我跟她谈话的时候，他都表达了他对神的感恩，他深深地相信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肯定有神的美意。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是他知道他丈夫有了外遇以后满两年的那一天。他分享说，我决定要坚持我对婚姻的委身，虽然我本来一直想要离婚，神却改变了我， 让我重新爱我的丈夫。这实在很不容易，可是我愿意不断的学习。很奇妙的是，这半年以来，我的丈夫也开始改变了。他对我和对两个孩子的态度都和从前不一样了。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委身跟随耶稣，不过我每天都为他祷告。我相信神迹，也期待神迹的发生。我现在还常常要面对很多的挣扎，可是我体会到，当我决定委身给我的婚姻的时候，神的恩典就在我的生命里变得这么的真实。弟兄姐妹，丽红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愿意生活在这种婚姻的困境里，像他这种人根本不值得我再去爱他，离婚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可是他选择了坚持他对婚姻的委身。这个时代，越来越多有钱人或者有名的人签下所谓的婚前协议书，或者简单的说，就是婚前契约。那么什么是婚前契约呢？婚前契约是夫妻在结婚之前就定好的合约，内容是关于以后离婚的时候财产要怎么分配。纽约房地产大亨唐纳川普先生就是最早开始签婚前契约的人之一。他在1977年和他第一任的妻子伊凡娜签了这个契约，后来跟着环境的改变和财产的增加，这个契约又改写过三次。当他为了另外一个女人和伊凡娜离婚，伊凡娜得到了价值美金2500万的财产以后，伊凡娜说了一句名言，别生气，要争取一切，然后离开。接着川普就和马拉结婚，在他们签的那张婚前契约里提到，如果他们可以维持这个婚姻超过5年，马拉就可以分到一大笔的财产。弟兄姐妹，从他们所签的这个契约书里，您是不是会发现，他们所有的其实只不过是随着环境变化而沉浮的情感，是一种漂泊无定、完全没有把握的婚姻。专门鼓励人签婚前契约的律师艾琳，他说，婚前契约可以保护你自身的利益。他又说，婚前契约就像买保险一样，没有人希望家里失火，可是有了保险就不怕火灾了。事实上，弟兄姐妹，这种婚前契约很明显的是反映出不信任配偶，不愿意完全委身给配偶这样的心态。不错，在结婚之前，我们确实需要睁大眼睛看清楚对方，然后再进入婚姻的关系。就像我们不应该不仔细的了解细节就签一个合同一样。可是我们一旦一脚踏进了婚姻盟约的关系里，我们就必须相信，我们要长相厮守，只有死才能使我们分离。2007年底，我的女儿们刻意地安排了一个全家在夏威夷科纳岛的旅游，来庆祝我们夫妇结婚35周年。我们的旅馆面对深蓝的太平洋海岸，四周是美丽的草坪和高大的椰子树。在两棵大棕榈树底下挂着3张用粗绳子编成的吊床，丈夫和我就抱着2岁的小孙子躺在吊床上。我们在吊床轻轻的摆动里，听着浪花拍打海岸的声音，看着高挂在天边的彩虹，哇，多么惬意啊。忽然我想起了顾斯教授的话，他说，婚姻的盟约就像吊床，它需要长时间的编织，才能够坚固的让很多人安全平稳的躺在上面。 可是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就会被破坏。因为离婚就跟人拿着刀把吊床的绳子切断一样，吊床里的每一个人都会跌倒落地，以致人仰马翻。而那些坚持盟约的婚姻，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他只是离开了吊床，吊床的绳子还是完整的，所以也就没有人会受到伤害了。美国富勒神学院的鲍威克教授，他用圣经里面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谈到婚姻的关系。他说，在神和人互动的关系里有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立约，父神跟人立下爱的盟约，这个盟约是完全没有条件的。第二个阶段是恩典，父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他的恩典显明出来。第三个阶段是能力，父神借着圣灵的大能让人的生命被改变，能够更像主耶稣。第四个阶段就是关系，父神要进入人的心里，跟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神和人那种越来越深入的关系，就是不断循环的经历这四个阶段而渐渐建立起来的。同样，夫妻的关系也有这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爱和被爱，夫妻要坚守婚姻的誓约，用无条件的爱委身给配偶，就像父神和人所立的约一样。所以我们要付出爱去爱我们的配偶，也要接受配偶的爱。第二个阶段是饶恕和被饶恕，夫妻因为彼此以爱相待，就会生出恩慈怜悯之心，给对方恩典，可以饶恕对方，也被对方饶恕。第三个阶段是服侍和被服侍，夫妻之间有了爱和恩典以后，就会甘心情愿的用行动来服侍配偶，建立配偶，使对方得益处，也承认自己需要被服侍。第四个阶段就是认识和被认识，夫妻之间如果能够彼此相爱，互相饶恕，情愿服侍，那么两个人就会愿意敞开，让配偶更深入的了解我们，也愿意更多的了解配偶。当夫妻双方彼此更加了解的时候，两个人之间的爱就会加深，两个人的爱加深的时候，恩典就会跟着增加，恩典增加的时候，服侍的行动也就肯定更多，认识也就更上一层楼，于是夫妻关系不断进入更深一层的循环，关系也就越过越亲密。鲍威克教授要强调的是，这四个阶段可以使婚姻誓言里的爱借着实际的生活建立夫妻亲密的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能够让神医治的大能透过爱、恩典和饶恕进入婚姻的盟约里，创造一个安全、敞开和被接纳的环境，使夫妻都在婚姻里有最大的成长，彼此委身，彼此信任，互相包容，长相厮守。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今天这个不重视婚姻誓约的时代，世界上的人把誓词改成我承诺在爱情还存在的时候，或者在婚姻对双方都有利益的时候保持忠贞，使婚姻变得有条件，我们要怎么样守住我们对配偶的承诺呢？第一，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里用配偶还没有开口就帮配偶洗碗这一类实际的行动来表示我们愿意服侍我们的配偶，借着我们对他的服侍让他经历到神的爱，这样我们在小事上学会了甘心乐意的去服侍，等真正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才会勇敢的负起委身的责任。第二，要建立夫妻一起祷告的生活，这会加深彼此的爱，要为我们的配偶感谢神， 相信他是神为我们的需要而特别预备的，并且学着在爱里彼此珍惜，尽可能的让配偶每一天活得更好更喜乐。第三，今天就开始和配偶齐心努力承诺誓言。我们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写一个类似在婚礼时对配偶承诺和委身的誓言，两个人面对面的念出自己所写的，或者把这个誓言印出来框好或者裱好，放在家里容易看得见的地方，并且努力的学习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愿意实现这个承诺。第四，在特别的日子，像是结婚纪念日等等，到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两个人单独相处，重新表达彼此对婚约的承诺。有的人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从来没有给配偶什么誓约，那么就可以举行一个感恩礼拜，在神和牧者以及亲朋好友面前定下婚姻的誓约，那肯定会是一次很难忘的纪念日。弟兄姐妹，人是很健忘的，誓言也是需要付代价的，只有不断的提醒，我们才不至于在这个承诺里失落了。末了，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必须重新重视神圣的婚约誓言，并且凭着对神的信心和愿意负责任的态度来维护它。就像在这个性别角色混淆，让那些同性恋的人他们的婚姻合法化的时代，我们必须勇敢地维护神起初所设立的婚姻和家庭。我们可以选择跟现实妥协，完全不提道德操守，也可以选择坚持合乎圣经教导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并且实践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至于什么是圣经所教导的婚姻观和家庭观呢？其中之一，就是在这个道德崩溃的时代，向神回应我们在婚姻誓言里所做的承诺，让这个誓言成为我们婚姻的保护膜，使我们的婚姻更稳固更坚定，让夫妻一同饱尝神的爱，这就是神设计婚姻的心意。